你翻开我第十九周的悄悄话日记 Whisper Diary。 我是思宏，好久不见，又在这片森林遇见你了。你相信这里其实是你的心灵缩影吗？事实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的照应和缩影。你是你，我是我，我也是你，你也是我。我们不仅照应着彼此共同的连结，也反映出彼此最脆弱的点。只要你能够接受这样面貌的我，也代表了你接受这样面貌的你。今天是2022的5月17号，啊不对，是5月18号的凌晨12点20分了。天哪，现在翻了一下日记，距离上一次和你见面聊聊竟然呢已经是去年的12月了。我也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不过每一次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就也代表我内心呢沉淀了很久很久，才有一些话想要告诉你。那至于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现呢，是因为前阵子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就如果你有发了我的 Instagram 的话，应该就有看到我所发布的 story 吧，就应该就有看到一些征兆。不过呢，今天呢，我是想要透过悄悄话日记告诉你。就你也知道，我现在已经练习了昆达里尼瑜伽很长一段时间了嘛，也将近快要2年的时间了。那这段时间呢，透过了这门瑜伽，我的觉知力呢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提高了非常的多。然后我也在这段时间去参加了师资培训之外，也开始呢开设了这个公益的课程。那今天就是要来跟你分享，当我这个觉知力已经提升这么高之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历经低潮，以及呢当拥有觉知力的我面对这个低潮与过往的我呢有什么不同，还有我是如何快速转化这个低频的能量，以及呢我在历经低潮之后看见宇宙要带给我什么样子的礼物。也别忘了，其实我们就是彼此的缩影，所以呢也许你可以听听看，从我的故事身上可以呢给你带来什么样子的启发哦。那在分享我的低潮之前呢，首先要先回溯到就是四月底的时候，我去做了一个体验，叫做量子能量调和。那帮我做这个量子能量调和的 Sasili 老师呢，他其实是我的瑜伽培训的小组老师。那先跟大家分享什么是量子能量调和，其实它还蛮神奇的。会想要做这个服务，原因是因为我去老师的场地上课的时候，那无意间呢透过同学的口中得知说，哦，老师有一台100万的小小的机器哦，他花了100万买了这个机器，然后是可以测出我们的整体呢身体的能量啊，还有脉轮的能量等等。那当下呢在听第一次听到同学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兴趣。经过几次之后呢，我才鼓起勇气问老师说，诶，不知道我是不是也可以体验看看，然后我也很想要深入了解，也想要测测看自己的脉轮能量嘛。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只不过是基于保持着一个好奇的心，我只是想要，就是那种好奇心，只是单纯很想知道，诶，我这样练瑜伽之后呢，我每个脉轮的那个畅通程度如何啊，然后我身体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或者是我的磁场有多强大啊，我以为就是只能够看到这些东西。那实际上呢，我也没有多想什么，也没有多问老师什么，就是详细的这个机器的使用方法或是什么，我就是直接就跟老师说，如果可以体验的话，我想要直接跟老师约一天呢来做这个体验。然后老师就说很好啊，其实他现在就是很佛系嘛， Sasili 老师他就是一个非常佛系的人，就是他开任何课都没有在认真宣传的，所以呢他这个量子能量调和的课程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在对外宣传过。那他就有说，因为我们是瑜伽的同是瑜伽人，所以呢就可以用随喜的方式做这个体验，那不然一般的话其实如果对外收费其实是还蛮昂贵的。 那刚刚说的就是我原本其实很，就是很单纯想要透过这个机器呢，去了解我的脉轮的能量提升到了多少，或是我的磁场有多强这样子。是一直到了跟老师约定好的那天，我才发现，哇，这台机器能够看见的远远超过于就是我所说的那些。那首先要先跟大家分享，所谓的量子能量它的原理，讲太科学层面或是什么的，你们可能会有点难理解。毕竟老师呢，在帮我做这个能量检测之前呢，他也是花了2、3个小时才跟我解释完这所有背后的科学原理，还有这台机器运作的原理。所以呢，可能在短短日记里面，我没有办法跟你讲的那么的详细，不过简单来说呢，这台机器它其实就是利用能量共振的原理哦，就是量子共振、量子纠缠这种原理。那它当你的手放上这个机器之后，很快速哦，就是你只是手指碰到了这个机器的检测的地方，碰一下，它马上呢就可以截取你这个人的磁场，还有整个人的能量。那它与你共振之后，它就能够抓出。它就能够去分析你这个人的脉轮能量，还有去对应到身体的各个经络和情绪的这个分数跟程度，还有频率的这个数据这样子。那甚至呢，还可以对这台机器许愿哦，就是我们可以输入我们想要显化的意图是什么。那当这台机器呢，就可以播送或者是拨打这个相对应的这些比较高的频率进来我们的能量场去做一个调和。那比如说，我可能想要财富自由好了，那它可能就会有一个跟财富自由相对应的能量频率呢，可以透过这台机器打进我们的能量场。那打进去之后呢，不是说我就会立刻变成财富自由，而是我的能量场呢就会跟财富自由这样子的频率是一致的，所以呢，我的磁场呢就可以吸引，可以让我有机会财富自由的人事物来到我的生命之中，去帮助我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的意思。那所以呢，刚刚说这个机器呢，它检测的一个过程就真的很简单。这台机器呢，就跟一台 MacBook 一样那么大，就小小的。然后在这台机器上面有一个圆形的凹陷处，它就是一个检测的地方。你只要呢，轻轻把手这样碰一下那个凹陷处，一下子大概不用3秒的时间，就立刻截取到你整个频率哦，就完成了。那接着呢，这个机器就会开始跑数据，然后老师呢就会接着分析这个能量场啊、频率，还有脉轮，还有关于你这个人目前的一个情绪的议题。那它到底准不准呢？当然前面呢我也有 challenge 老师一下，就是我要怎么知道我的能量不是每分每秒都在改变吗？那有没有画面或是影片，它可以就是及时性的看到我的频率的变化是什么？那真的很神奇哦，就是 challenge 老师就说当然可以啊，他可以看到你现在就是即时的这个频率的影像画面，就是它有点像是，就是有点像心电图吧，会有一个频率的波动在展现。那老师呢就打开了这个，我就跟老师说，那我想要透过呢即时性的静心，然后把我的专注力呢提升到眉心，然后看看这个眉心轮的频率它的变化是什么。所以呢，老师呢就打开了这个与眉心轮呢对应的这个频率的影像画面。一开始我是张开眼睛的，就是可以看到，这个频率的波动，它是一个比较低频的状态。那老师呢就开始按下录影，之后呢我就闭上眼睛，然后快速的进入一个冥想状态，把我的专注力呢放在眉心轮这里。那在这集中的过程呢，其实短短只有1分钟，我就立刻打开眼睛。那后来老师呢就播放刚才就是录制这个频率的影片，就发现我在进入这个静心，然后把专注力提升到眉心的时候，诶，这个频率呢真的变得比较高，然后变得不一样。好，所以呢，就是证实了我当下真的是有吓到，就证实这台机器它是真的能够很精准的展演出你当下的频率是怎么样子。所以呢，后面呢，老师在讲解的时候才能够比较投入，才不会心存怀疑。 当然有一个小缺点，虽然说它在截取数据完之后，它会针对你每个脉轮每个经络，然后会有一些就是解说，或者是告诉你，诶，你这脉轮哪里堵塞，所以你拥有什么样子的身体的议题跟情绪的议题。可是它这个机器呢，因为它是从国外进口的，那这英文翻中文其实有点翻得很不顺畅，所以它过程真的是一定要有老师引导，否则呢你真的会看不懂它到底要跟你讲什么。那我的检测结果是如何呢？检测结果出来发现我是一个七脉轮全部都很平稳的人，然后我的频率也都很高，唯独呢就是比较有议题的地方呢其实是在心轮。那这个心轮它对应到的议题就是慈悲啊跟爱的感觉。那其实我就跟老师坦白了，我最近的议题呢是真的跟家人的关系有问题，所以我自己也很清楚我的心轮呢变得非常的紧绷，然后很封闭很不舒适。然后老师有测出说，诶，我的右手腕的这边的经络是有问题的，然后也超准确。因为我在去测量这个量子能量的之前，刚好去参加了一个就是有点像身心灵的活动，那在这个活动的三天两夜呢，其中有这个哈达瑜伽的课程。而在这哈达瑜伽呢，我过度的用力或者是我使力错误，导致呢我的右手腕本来就有一点受伤，就是以前有旧伤，可是就又复发，所以那一天呢是非常疼痛的状态，再去找老师的，然后透过那个机器他也有发现我右手腕有问题，我觉得真的超夸张。好， anyway 呢，我的心轮就是很卡嘛，所以呢我有告诉老师关于我自己在家人这方面的议题。那原因呢是因为我妹妹呢她自己本身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所以呢常常跟我妈妈就是有很不愉快的冲突。那他们两个的不愉快的冲突呢常常就会波及到我。对，那我的家人呢其实从我小时候他们就是还蛮依赖我的，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讲，因为我是家中的大姐嘛。那比如说从小时候啊，妈妈可能管不懂两个妹妹啊，就会要我去跟他们讲什么，他妹妹感觉好像就是比较是会以我为主啊，或是我讲什么他们才听啊。那到最后呢可能连长大之后都还是会有这个依赖现象。那总之呢是他们在有这个纷争的过程，那我也很习惯去当这个中间调解的人。但是调解到最后呢会变成是我妈觉得我调解的不好，然后呢我妹呢又觉得就是我多管闲事之类的吧，然后就是对我又有很多怨言。那导致呢我明明就是跟这件事件没有关系的人，然后我可能只是在责任感上觉得我必须要扮演一个去协助他们和解的一个角色，可是反而呢波及到自己，害我呢跟他们的关系也不好。那总之呢也因为这样子的家庭议题，那导致我呢其实已经有可能两三个月，已经也算蛮久，因为我以前其实每个月都会上台北然后回家住个一个礼拜左右。那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导致我已经两三个月没有回台北的家，就是我上台北出差其实我都是住在饭店。这个关系呢也让我变得害怕回家，对，要害怕看到我妹，害怕看到我妈就害怕跟家人相处，所以我的心轮一直都很卡很封闭。但是呢我又是一个不容易哭的人，所以我就因为没有情绪的流动，所以这个能量呢就也一直堵塞在那边。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所以我就是一直采取逃避的心态。那当时呢已经是去做这个量子能量调和的时候，下一个月就是五月，也就是母亲节就快要到来。那我还在很紧张说怎么办，妈妈很辛苦，很想要帮她好好庆祝母亲节，可是因为家里的问题，那导致我呢真的很不想要回家，或者是去沾染那样子负能量的磁场，所以我就很困扰。反正我知道自己心轮上有这个议题，那老师就要我对这个机器许愿嘛，许愿你写下的文字呢输入到这个机器，它就可以把相对应的频率打给我。那也可以偷偷的在这个悄悄话日记呢跟你分享我写的愿望是什么。我写的愿望呢就是即便我现在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现在生活呢很丰盛很好，但是呢我还是想要继续的知道我想要什么 然后我的愿望还有就是把我所学的可以和更多人分享，和更多连接更多样貌的人，更多地区的人，然后去做一个流畅的分享。然后也渴望呢更丰盛自由的生活，活出多元的样貌，也想要呢臣服顺流的发生，让这个流动呢发生在我的磁场之中。那呢我也祝福我自己的工作，身边工作的伙伴呢可以透过我自己的丰盛，然后带给伙伴们呢发现更多的潜力。那也想要让大家就是在工作上不只是能够透过自己或透过这个工作室为自己呢带来更多享有物质，以及呢在这个工作室中呢可以有更多人生不同的可能性。然后也希望呢这个事业体呢它有一天呢能够自主的运转。然后呢我还祝福了我另外一半，我就是能够和我一起自由丰盛的旅行，也祝福呢他可以在这个自我探索的路上可以更发现他自己想做的想要什么，然后可以彼此支持这样子。甚至呢我也祝福我的家人，就是家庭的议题算是当下的我最卡的，所以老师就说我当下呢就是最想要的可能是这一个部分，所以可能后面显化的应该是会最先感觉到这一块。那关于家庭的议题的部分，我就是写的方式就是祝福我的家人呢他们都可以有自由分享的对象。那因为我发现为什么他们会有冲突，原因是因为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有想要被听见的声音，可是呢我们家就是很经典台北人的家庭，就是很不容易表达爱，对，然后有什么心事大家都是藏在心里，那或者是你即便就是真的很爱你爸你妈你姐你的兄弟姐妹，但是呢不会把它挂在嘴边，或者是有想要分享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家里的人并不是那么认真的互相在倾听，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缺乏一个可以自由分享的对象。那这股分享的能量停滞之后，导致呢就会有很多的不理解跟冲突，所以我的这个愿望才会这样写，都有自由分享的对象，然后希望呢彼此呢都有互相尊重彼此的空间，对，然后尊重呢彼此呢对未来愿景的想象，也希望呢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家族成员都能够独立自主的朝自己想要的生活前进，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幸福的互相分享。那所以在跟老师的反正就是在跟老师聊天的过程中就有觉察到是这个互相分享的能量最卡住，所以比较多的是会着重在这方面的描述。那今天呢确切来说应该说昨天就是刚好已经量子能量调和过后的一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就跟老师呢有再约一次的线上 meeting 聊聊说这个频率打进来之后我在这段时间有没有感受到什么。那实际上呢其实老师知道 一个事情哦，其实当下我就有跟他分享，那也跟你们分享，其实在能量调和的第三天结束之后的第三天呢就立刻发生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那一天呢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家里的人透过 LINE 聊天，就是我一直处在于一个蛮封闭的状态，然后其实过往爸爸本来就比较少会主动跟我聊天，结果那一天呢我爸突然主动私讯我，跟我分享他在路边拍到的猫啊，然后跟我分享我妹妹最近过得怎么样啊等等等，就是我爸还特地就是私讯我。那实际上在过往很少这种几乎是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我爸不会主动私讯我，更别说跟我分享他们的小日常。然后我妈妈也在那一天呢分享家里的宠物鸟最近都有什么样的习惯啊，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妹呢也在同一天呢突然的密我们也是很久没讲话，突然的密我跟我分享她最近的情况啊，还有她的想法啊等等。然后我就觉得太神奇了，我已经三个月没跟家里联系，然后呢就在做完这个量子能量调和之后，所有这个分享的流动突然就起来了，我根本什么都没有做，然后我真的就只是一样回去继续我的工作啊，继续我的生活啊，我就是也没有多想什么，然后就收到这些讯息，当下我真的是又惊又喜，然后立刻把这份喜悦呢就是也私讯给 Sasili 老师跟他分享。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当下立刻感觉到的。后来就是母亲节的那一天嘛，我其实那一个礼拜上台北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住在了饭店。那时候我觉得好像家里的问题已经没有，应该比较好一点，就是这个分享流动起来。所以虽然我是选择住在饭店，但我想说还是可以早一天回家一起吃饭，然后把这个母亲节礼物呢拿给妈妈。但是呢，没想到，当我跟我妈说决定好说，隔天就回家吃饭，结果呢，她同一天的晚上，她就跟我说，就是家里的纷争呢又开始了，就是又有一些小口角或什么的。那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我不要回去。但是我心里其实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已经把妈妈的礼物买好了，然后也准备好，终于可以那么久没有回家，可以回去吃妈妈煮的菜。但就又发生了，就是我妹妹呢，跟妈妈呢又有不愉快发生，那我就不想要搅和进去，所以呢，我就跟我妈毅然决然地说，那我不要回去了，就不要回家。那同时呢，虽然很难过，就难过了一阵子，但是我妈竟然就是主动跟我说，还是我明天偷偷去找你，好，偷偷去找你，然后我们自己偷偷约会，在外面吃饭。那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妈就是一个以家庭还有以小孩为重的，就是妇女嘛，然后家庭主妇，所以她会愿意自己出来，然后做个小小的 dating，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又加上她在家里有那么多事情让她烦心，她愿意这样子走出来，然后主动的跟我说，要约个时间吃饭，我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所以我呢，我就带她去吃一顿非常好。好的料理，去法国餐厅吃饭。在这吃饭的过程中，也有非常多很棒的分享的能量在流动着。那我也很开心可以分担妈妈的心理的，就是压力。那当下呢，其实我就告诉她，就是她就一直是一个担心很多的人，就即便我已经结婚，然后有自己的事业，她还是会担心，我会不会很累啊？会不会压力很大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妈，你最给我们最好的爱其实是爱你自己，因为你如果不爱你自己，你一直担心我们的话，我也会一直担心你这样子担心我们，你会不会很累？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爱我们的话，你应该要先爱你自己。那当我看到你是很爱你自己的时候，然后你也对你自己很好，你也过得很幸福，然后你的脸上一直有笑容的话，那才是真的爱我，因为我就不会为你担心。所以真正高级的爱呢，其实是自私的爱。我就把这番话呢告诉我妈妈，那她呢就是也记住了跟她说的话。对，那关于就是其他家人让她烦心的事情，我就也跟她分享，就是关于我在《创造金钱》啊，还有《与神对话》这两本书学到的，就是尊重每个灵魂的体验。我就告诉他，每个人都有他灵魂来到这一世想要体验的事情，那你也不需要插手管那么多，也不需要替别人担心那么多，你只要尊重他，那就是他选择。今天不管你阻不阻止，或是你介不介入，他都会去体验这件事，所以你就尊重他灵魂想体验事就好。那顿时呢，我妈听完这番话。没想到他还蛮能接受的，然后甚至他觉得好像放下心中的一块石头，然后他能够更勇敢的不再为别人担心，然后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对，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就是你们都努力了大半辈子，也是时候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宠爱自己吧。对，所以在这天结束之后呢，我妈隔两天没多久，立刻呢就出发自己一个人呢去附近下午茶，然后也跟她姐妹呢一起相约爬山，然后又重拾了她对于就是编织的这个兴趣。那看到她呢，就是很认真的在过生活，然后甚至是开始拥有了自己的 me time，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这样。也许我不晓得这跟这个量子能量调和有没有关系，可是一切呢都来得很快，就是很紧凑。本来呢是一个停滞的能量，但是在那一天上完课之后，立刻有了这么多的变化，我也觉得非常的非常的难得。也是当妈妈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的时候，家庭的能量的流动呢又再次的流畅了起来。可是呢，虽然呢最大的好处呢，也就是。 关于家庭的这个议题有了很大的解方，哦，这样。可是呢，我觉得最疑惑的是，这个量子能量调和不是应该要把丰盛的能量打给我吗？但是呢，莫名其妙的是，在五月初呢，突然呢有连续两三天，不止一两天哦，就是超级超级低潮。那如果你有看我的 story 的话，应该就知道我真的有一阵子很怪，就是非常非常低潮，甚至呢那个低潮是一直在睡觉，然后睡不饱，然后觉得很累，然后提不起劲，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可是我根本没有，就是没有消耗什么能量，然后就觉得非常的累，甚至那个低潮很可怕低潮到呢很想要把现在所做的一切呢全部都毁了然后我跟老师在分享这段的时候，也许你在听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应该也是很傻眼很 shock， 那老师也是大笑，什么把你现在做的事情都毁了，太夸张了吧。然后就说，对，老师你不懂，就很像小孩把一个乐高呢都组好了以后，但是呢又很任性的把这他组好的玩具呢拿起来摔烂为什么会想要把它拿起来摔烂呢？原因是来自于就是我很不喜欢自己的一个特质，就是我是一个没有办法满足然后所以就安逸的人。就是我相信如果有聆听悄悄话，你应该都有看我的书《你值得更好的梦想》，那你在知道我过往的这些转职求职啊人生变化的一个经历，应该就知道我就是一个无时无刻会给自己设定更高目标去挑战的人。那这也是我不喜，可能别人眼中觉得是一个优点，但是是我自己蛮不喜欢一个特质。因为我也会很羡慕那些已经做得很好的人，人生已经过得不错的人，然后他可以好好的停下来静下来去享受那份安逸。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停止的人，就是我会一直很想要动起来。所以我的一部分的性格呢，就是会是那种当我觉得我自己把眼前的事情做得很好100分，又或者是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再更进步或是可以再更挑战的空间，但是那个没有办法进步不是说自己不够好的没办法，而是我已经到了一个天花板的那种意思，没有办法再往上更走一步或是有更高的挑战去刺激我的人生，我会想要甩开眼前的一切然后去追求新的东西。那么现在的我呢，其实就有一点像是这样，就其实我现在生活很好，有很棒的一个工作室啊，然后有很棒的伙伴啊，然后其实收入也都很好啊，然后我的时间空间都很自由，但是呢就是一切都太顺利了。那顺利到我当然有两三个月就是很沉浮嘛，很享受生活，可是到最后到那一天就好像是到了一个临界点，就觉得天哪，我到底做这一切有意义吗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的低潮让我开始在思考有没有意义。一来呢是觉得我没有更有趣的东西可以挑战我，那二来呢是因为我在开始带这个昆达里尼瑜伽公益课，还有呢创造金钱啊心灵导读会啊创造丰盛工作坊等等身心灵的活动之后，然后再去回顾我以前教行销课程的时候，比如说直播讲行销啊，又或者是呢带行销的课程的时候，带这两个课程结束之后我的能量完全是不同的。讲完行销的课程当下我会超耗能，就是要么就是大睡一波，要么呢就是暴吃暴喝，就是能量消耗很大，我必须要靠睡觉狂睡或狂吃去补回来。那但是带完身心灵的课程的结束之后反而是相反的，反而是充能的，就是带完昆达里尼瑜伽课之后反而是精神百倍，甚至很有活力，然后甚至变得更积极，甚至呢变得更喜悦。所以当你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去跟一个东西比较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知道 原来你原本的那个东西没有那么好。外加上呢我也从别人的身上，就是其他的瑜伽老师的身上看见了我向往的一面，但是同时呢也看见了自己的不足，就是我很羡慕他们为什么总是能够透过他们的分享或透过 他们的课程呢，去帮助一个人呢，做到很深度的转化。所以我就在反思，我做的这个行销的课程，我真的有帮助到别人吗？虽然呢，大家都觉得有帮助嘛，不然不会一直来上我的课。但是我想的是比较更高层次的，就是说大家学到的都只是一个技能罢了，但是在学完以后，它真的有应用吗？这不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就很向往像那些老师一样，他们带给别人的是真正的落实在自己的人生之中的这种教导。无论是教什么，但是我向往的是做那样子的导师，做那样子的老师。那我希望带给别人的是一个可以真正落实在他们生活之中，然后做到一个深度的转化，而不是说你今天学完这个东西就忘了，又或者是学完这个呢，你还是必须得依赖我，才能够去采取行动。我就开始在思考，我现在在做这些到底有没有意义。总之呢，我就是觉得内在有一股力量，又或者是冥冥之中在这宇宙呢，有一个力量要推动我往更身心灵的工作去发展。但是呢，一方面呢，我还是很喜欢行销。理智的我，就是脑袋的我呢，它是抗拒往身心灵那边走的。但是呢，我知道我的心里有很大一部分的我是很想要走这条路的，因为我知道那样子会让我的灵魂更快乐，更加的充能。所以那经历那个低潮，就是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恐惧跟焦虑，我的频率呢瞬间降低以后，就是一直提不起劲。我以前呢就是一个想到什么就会立刻去做，我也不会管我有没有时间，对我来说没有时间限制这种东西，没有时间这种事，那我也不会想我要花多少成本，或者是我也不会想我这样子做会不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不会顾虑。可是那一阵子陷入焦虑的我，开始会去思考啊，我时间不够啊，我可能会太频繁行销，然后啊，我们团队的人会不会负荷不来什么什么的，就导致呢担心太多，然后我可能想要做的事情呢已经错过了最佳的 timing。隔两天呢，也很巧，宇宙呢马上派送芊芊老师呢又来到我生命中。就那一天，因为可能就是心情很不好，所以呢我就一整天都没有打开Instagram 的私讯来看。那一直到了半夜之后，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比较好一点了，那才打开这个私讯，一打开就马上收到芊芊老师的邀约，就说他隔天其实有一个长冥想的工作坊，那邀请我去体验去上课。所以我就立刻呢缴报名费啊，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当下要的，所以就跟着老师做这个昆达里尼瑜伽一个很有名的清理的冥想，就是 Kirtan Kriya 的长冥想，那总共冥想了62分钟。在这个结束之后，我真的才提起劲，开始呢灵感爆棚，然后开始呢发挥创意，甚至在这个短时间内有了很多课程的想法。所以呢，因为经历过这次的事件，我就问老师说，老师，你不是把那个很棒的频率打进我磁场，那为什么我还会经历这样子的低潮呢？它不是应该要让我经历很好的事情吗？那为什么会让我经历这么坏的就是频率之中呢？那老师呢就解读，他就跟我说，所谓的好跟坏呢，都是我们在人间的评价。那每一个人的生命在进行一波转化进化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一个历经一个大低潮的能量，那我们可以试着去看见这个潮汐的波动，去观察自己，还有观察这个现象要带给我们什么。那通常人呢，就是历经一个低潮之后，才会出现一个延伸性的智慧跟作为。这个延伸性的智慧跟作为，很有可能就是更大的生命的开展，或者是会引领你去更多更棒的地方，把你的意识层次提得更高，然后又或者是我有更伟大的创作出现。所以老师有跟我们讲说，所有我们在烦恼的事情，其实都跟集体意识是连在一起的。那的确我有观察到，我在低潮的时候，有很多听众啊，还有很多同学呢，都有跟我分享说，他们也刚好历经在一个很想睡，然后什么提不起劲的状态，就是我有感觉到这共振的能量。那所以老师又说，我之所以会烦恼的是，会这么纠结我， 肯定这个纠结我的问题也是这个集体意识大家呢所想要解决的问题或是所关注的议题，但是呢要解决这个整体又或者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他选择了我，他选择了透过我去转化这股能量，或者是透过我去为大家带来解放。所以既然要透过我这个管道呢，势必呢我会感到一股不舒适的能量，这股能量流动然后转化结束之后，我可能就会从中呢获得一些新的体验，或是更新的更高层次的想法，然后去带给大家更多不同的东西这样。那所以呢这股低潮就是感应了这股能量后的频率震动。那么也想跟你们分享，如果太阳没有落下，他又要怎么知道自己正在升起呢？所以呢能量的循环也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也正好呢在一个很低潮的时期，一定要相信宇宙，就是你一定要相信它是要带你去更高的地方，它是为了要让你知道正在升起。那以上就是跟你分享说诶我在低潮什么，然后老师的解读是什么。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跟你分享，在我练习昆达里尼瑜伽之后，不是觉知力已经提高了很多嘛？那在有觉知力的情况之下，历经低潮时候呢，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其实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可以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陷入在黑暗漩涡的自己，并且呢，站在更高的维度呢，去觉知到这个宇宙要给我什么。所以其实呢我在做完那个长冥想，我的能量频率就回来了嘛。那我就开始回想说诶我上一次低潮是什么时候，就发现诶我上一次超低潮的时期是六年前。那六年前呢刚好是我准备要去西班牙，然后那时候为什么会低潮，是因为我的签证有问题，已经考上硕士可是签证有问题，所以导致我陷入一股非常强大的恐惧跟忧虑。然后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学会了冥想，然后开始更深入的接触身心灵的书籍。那就再更往前回溯一点，就发现更早一点的低潮也是六年前，那距离现在也就是12年前。那那个时候呢正好呢是我要从台湾呢去西班牙的时候，那那个时候的低潮呢其实就是在书里面有写到的，我其实自从大一车祸之后，我有连续2年的时间呢都一直是对人生就是毫无就是希望的，就觉得反正人生过得越普通就越好。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都是很混啊，然后也甚至呢到了大三越来越焦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嘛。然后到了大三那年呢才真的就是因为一位朋友的邀请，所以我才跟他一起去了西班牙交换学生，然后也为我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变化嘛。这个在我书里面都有写到。所以呢我就很惊讶的，我竟然呢就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维度看见我正在这一次的循环，就是又是在一个六年的循环之中。所以当我看见这个 事情的时候，我等于是看见了一个宇宙要给我的礼物。所以我完全已经不觉得这是一个低潮，就是我反而觉得天哪，我开始会期待宇宙要带我去哪里呢？因为我发现每隔六年就一次生命的转化嘛，所以我本来是一个很低潮，然后突然看见宇宙丰盛，就是看见他要给我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呢，虽然我看不见未来，我不知道未来他会给我什么惊喜，可是我是带着一个很期待的心去。然后所以最神奇的是六年前我去西班牙念硕士嘛，12年前呢我去西班牙交换学生，那今年刚好8、9月我又规划要去西班牙，然后又再历经了一次这样子的频率的转化。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跟西班牙之间有什么魔咒，有什么连结，但是呢我非常非常期待这次的旅程。所以在看见这个礼物之后呢，我便告诉宇宙，我在心里面告诉他，我把我自己全心全意的交给你，如果你要我服务更多的人，你要我带给大家更棒的东西，那你就要让我活下去，你就要让我活得更精彩。即便呢现在我以为我在低潮，但是我相信你就是要我去经历的，而且我非常期待接下来宇宙呢你要给我什么样子的礼物，因为我知道你要带给我更好的。 那我也借此呢，借由这次的经历呢，了解到我们和整体从来没有分手过。我也知道我一直都被宇宙照顾着。好啦，不知不觉又跟你聊到这么晚了，那时间也不早，你就也赶快好好的回去休息吧。我们有机会的话就继续在这里见面咯，未来再跟你分享更多我在灵性成长的历程。拜拜。